各位同学晚安。我们先请翻到376页。那我们上一次讲到这个变位啊，变位就是说这个断这个欲界烦恼哈。那么最后一个位次，那么这边分成两个部分呢，一个是断位，那么断位就是它呢。这个心啊，安住在这个方便究竟作意，那么就是其心善事。那么这个断方便位，就是他这个还在修习这个作意中，所以他有五种作意，所以了相作意、圣解作意、远离作意、摄乐作意、观察作意。那么这五种作意是属于断方便到位。那么这个卯二这边是明所断，那么到底是断了哪些烦恼呢？那么这个陈寅是释义明，他来解释呢，这个断的烦恼有三种的不同的名称。那么释义是这个解啊，就是叫做解啊，那个解就是这个他解脱这个出去他这个烦恼的束缚，他对现行烦恼已经得解脱了，这个现行烦恼这个境界不能再束缚他，所以叫做解。那么这个表示他这个心呢，原这个烦恼境界心就不动了。那么第二个就是脱，脱就是这个解脱这个出去他内心所缘的一切烦恼的这种相，就是他对这个亲所远远的这样的这个相，他不会生起烦恼，那么不会被一切相所系缚了，那么叫做脱。所以这个这个懈的话是指烦恼的现行，脱是指这个所谓的这个亲所远远这个所缘相，那么它都不会被它给系缚了。再来是离系，那么离系是说它懈脱了这个烦恼的种子，那么这是离系。好，我们看成了是离欲，那么这个要来解释这个离欲的这样的就是他的这些功德。那么他先来说举欲过患，那么先来做一个比较，那么说这个欲到底有哪些过患呢？那么先说五欲是从诸欲缘所生诸漏，那么因为你这个心去缘这个种种欲的境界，那么会升起种种的贪的烦恼、嗔痴慢疑等等的烦恼，诸漏就是烦恼。再来是损愧，那么这个损就是会损害自己，堕到三恶道里面。愧呢，它就是堕到三恶道里面匮乏这些安乐那么有种种的苦恼，没有安乐，都只有苦恼，就是愧那么再来是五三是烧，那么就是他依爱的烦恼烧他的身心。那么再来是恼，那么恼就是说他对这个种种境界的变化，那么升起愁叹忧恼。我们看376页。再来是四二是显彼出离，那么要来显示这个欲等等烦恼的出离。那么他把它分成三个部分，一个是解脱，就是解脱诸产，就是这个烦恼现行，也是超出这个，就是解脱这个所缘相这个不管疏所缘缘、亲所缘缘，它都不会被这个一切相来系缚的。再是离系，就是远离这个烦恼的种子。再引二是诸受离系，那么因为引一是烦恼离系，那么引二是诸受离系，那么现在做一个比较。烦恼离系跟诸受离系是怎么样比较呢？因为受的离系是比烦恼呢更为微细一点点，那么所以这边再深入一点讲诸受离系。那么诸受离系呢，他现在要讲这个将得正得随念，就是将得，就是还没有得到的就是未来，那么还没有得的正得已经得到的，那么随念就是过去的，过去现在未来，那么对这个欲的境界呢，它都不会什么，不会起染污的这个心，那么不会被这种种烦恼所染污， 把不会把心安住在这个烦恼里面呢，那么就像红莲花水滴不着，那么就是讲诸受离系，那么就是一切法不受，不受亦不受，连这个不受也不受了啊。再来是这个魁三，是六顺出离界，那么因为魁一是出离受事，魁二是五顺出离界，那么这个五顺出离界已经是得阿罗汉果，那么现在再来讲六顺出离界，那也是得阿罗汉果哈。那么这个六顺出离界还有一个部分啊，如果是小圣是得阿罗汉果，大圣是成佛啊。那么这个，所以这个六顺出离界它有一个区别，就是有大小圣的这样的一个区别。再看这个六顺出离界这边，那么有六种的法门，那么界就是因，那么就是他怎么样去处理，那么这个的这些法门，处理种种受的这样的这个法门这个因呢，那么有六种，就是慈悲喜舍无相，还有离我慢，就是无我观。再看这个丑恶是明所为，他们要明白那么怎么是建立的这个六种处理受的这个目的是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对治什么，对治这些不善修者他的这个错误的执着，所以才建立这个六顺处理界。为什么呢？因为有些人他不善修啊，那么他就会怀疑疑惑，就说啊，我已经修了这六种的法门，可是呢我仍然有疑惑嘞啊，所以这些六种法门是不是啊根本就不能对治嘛，所以我升起这个疑惑的时候，那么就是要建立这个六顺处理界，说那些有邪子人他是错误的，这些真正可以对治，只是因为他这些人不善修，他不能够圆满的成就啊，他是可能是有一点他这个修这六种法门的时候有遇到一些问题啊，所以他是不善修者，或者他懈怠的等等。再来是丑三，是辨差别，那么来辨别这六种法门的作用，六个因，六种因，就是这个慈悲喜舍无相无我观的这个六个因，那么这个它有哪些的作用的这些不同呢，它是怎么对治的呢，对治哪些烦恼呢，那么它来讲六种作用，六种对治。那么第一个先讲这个，就是说所谓的建立前世，那么前世就是四种对治，那么这个慈呢对治这个慧，悲呢对治这个害，喜对治这个不乐，那么舍呢对治贪慧，那么这个是建立就所谓的前面的四种啊四顺处理界。那么再来是讲第五种，就是对治相啊，对治相，那么建立无相。那么相有哪些呢？相有这个所谓的色声香味触贪嗔痴男女啊，或是这个是实相。那么还有十八界的相，这个色受想行识眼耳鼻舌身意，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是意识，那么十八界的相，那么这一切相通通要对治，因为这一切相会令你生起烦恼，那么要修无相心定，那么才能够对治相。那么这里加上呢，就是说观察圣住得道理，那么意思就是说你这个无相其实啊就是有所谓三三昧，就是你要修空三昧，这个无愿三昧，无相三昧，就是你要修这个啊这个无我观法空观，那么这个这些无相心定等等啊，你要修这个三三昧，那么把心安住在这样圣人的这种境界里面，那么圣人都是安住在空住无愿住无相住灭尽定住，那么就叫做对治相建立无相。再来是那么这里呢就是已经证得阿罗汉了，那么在观察究竟正道理故建立第六，那么这个第六呢就是什么呢，这个所谓是说如果他 在修家行中表示这些仍然有这个维系的我慢与心俱醒，那么会障碍他证得现观。那么这个现观呢，至少是得了什么？得了这个初果嘛，就是得了无分别智嘛。那么如果再继续的修行，那么证得究竟解脱。那么这个究竟解脱，那么如果是小圣，那么得阿罗汉果；大圣呢，就是得了无上菩提。所以这里就是观察究竟，那么就是表示啊，这些把这个我慢这个断除了。那么这个我慢也分两种，就是所谓我执，因为有这个对我有执着，那么才会升起这个慢。那么因为他这个如果是初得无生法忍，就断了分别我执；那么如果是阿罗汉呢，是断了俱生我执。那么这里呢，就是有这样。那么上次也有讲到，就是说，那么如果是这边说有维系我慢与心俱醒，这是指什么呢？这个是指种子啊，这个种子仍然还存在。那么这个是指初果、二果、三果，没有，并不是讲阿罗汉。阿罗汉是把这个烦恼种子的慢断了啊，贪嗔痴慢根本烦恼种子都断了啊。那么但是呢，阿罗汉仍然有什么我慢的习气，仍然有我慢习气，所以断的种子，但是习气仍然还没有断。那么佛呢，断种子又断习气，所以佛是这个究竟无上的啊，所以是不一样的啊。断种子又断习啊，那么这是不同的啊。好，我们翻过来。那么再来就是讲到这个378页。那么这378页讲到这个所谓的这个显对智，那么来显示六种法门啊，就是六种因来对治六种烦恼。那么这个显对智呢，就是讲这个修行法门，那么有哪些的对治烦恼的这样的功德或是这样的作用呢？那么隐逸是持，那么持就是娱乐，那么这个是指对无苦无乐的友情，那么要给他这个乐，那么就是来对治这个慧。那么隐二是悲，那么这个拔苦，那么对有苦的友情要来拔除他的这个苦，那么对治这个害。那么这个喜，隐三是喜，喜是对有乐的友情，那么随喜他人的这个快乐来对治这个嫉妒啊。这个嫉妒啊，其实就是这也是有慢嘛啊，有慢才会嫉妒了，就是他怎么可以比我显啊。所以我上次说这个你刚开始修学佛法的时候，那么你对这个久修的人都很恭敬尊重，那么慢慢你进步了啊，你对那个修行比你好了，你开始嫉妒了啊，就是你嫉妒他修行比你好啊，尤其是那个越修越久的人，这个慢心就会起来，就嫉妒心容易就会升起。那么这个就必须要修这个随喜功的这个喜来对治啊。我们不小心这个慢就会出来，那么这个嫉妒心就会升起啊。这是很多的这个经验啊，经验之谈。面前长老他也特别提到这个部分。那么再来就是这个舍，舍就是对有贪有慧的友情，那么这些有贪有慧有嫉妒的友情，那么就是其实就是说什么呢？这个是种对治啊，种对治。那么用舍，舍就是什么呢？就是平等平等无有轻怨，就是他对待一切众生，那么他是平等平等的，他不会有亲跟怨的这个区别，就是亲怨平等的意思啊。那么他就是弃舍一切烦恼，那么这个是就是对这个一切烦恼都要对治他，都要弃舍。那么对如果是菩萨呢，发心的菩萨，他还来教导众生来弃舍 贪嗔痴慢等等的烦恼。那么这个是一个是对己而言，是弃舍自己的贪嗔痴慢等等烦恼；对众生而言，自利跟利他，就是教导众生来弃舍贪嗔痴慢种种烦恼，是叫做总对治。那么我们这个是上次讲到这个地方，那么我们看云云无这个无相啊，还有引六的离我慢来一起念。无相对治一切众相，相相违故，若离我慢，于智解脱或所证，定无疑惑，故离我慢是彼对治。那么这个无相呢，那么对治一切众相，那么这无相是什么意思呢？无相那么就是说啊，为什么叫对治一切众相？那么因为这个无相在瑜伽师地论里面呢，就是说这个不思维一切相，思维无相，那么叫做无相心定。那么这是对治一切众相，为什么要对治呢？因为众相有哪些相呢？我们说有这个色声香味触贪嗔痴男女等等这个相啊，那么有各式各样的烦恼相，那么一切的烦恼相都跟这个无相是什么相相违。这个第一个相就是烦恼相，相违就是这个烦恼相跟无相是互相的什么违背，互相的冲突的啊，就是你一切的烦恼相跟这个无相是互相冲突的啊。无相就是没有一切相，那你有种种的相，那么那一切相都是烦恼相，都是有漏的烦恼相，所以它是互相冲突。那么就是要修无相心定，那么如果修无相心定，就可以在就是说在深入的这种去观察的思维这个诸法实相，那么能够灭除内心的烦恼种子。所以这个无相心定，这个是圣道的法门，那么这是成圣道的法门。那么如果前面的慈悲喜舍，它是通于这个有漏也通于无漏啊，因为这个慈悲喜舍怎么样呢？如果你修这个慈悲喜舍的观啊，为什么说通于有漏也通于无漏？那如果比如说我们这个慈悲喜舍这个观是在这个禅定里面修的嘛，那么这个修了这个慈悲喜舍的观以后，那么会有很大的这个功德。那么如果是将来就升到这个所谓的这个色界天上去，那么变成这个种种的梵天里面的王啊，就是初禅、二禅、三禅、四禅里面的王啊，就是他天王，他是最殊胜的，因为他这个有广大的福德。那么如果是升到人中，就是变成转轮圣王啊。那么如果在六欲天里面，那么就变成这个至少是四大天王，不然就是倒立天王。所以这个修这个慈悲喜舍，他有很大的福德，因此呢，所以说他也是通于有漏，那么也通于无漏。无漏就是这个菩萨他必须要修这个慈悲喜舍，他呢在运用这个般若智慧转化这个慈悲喜舍，那么变成无漏的啊。所以这个是有一点不同，所以他通于有漏也通于无漏。那我们再看说他这个所谓的离我慢，若离我慢，如果能怎么样离我慢呢？就必须要修无我观，才能够成功的解脱这个什么我爱、我见、我痴、我慢、爱见痴慢，就是这个第七识啊，这个莫那识里面呢，它有这个染污的莫那，就是说什么呢？爱见痴慢。那么要修无我观，才能够断除这个爱见痴慢。那么断了爱见痴慢，那么就没有疑惑了啊，那么就可以得解脱了。那么为什么没有疑惑呢？他就会成就四种的这种所谓的四种正性，就是说四不坏性，对这个佛法生界就没有疑惑。 因为修无我观得了什么呢？得了无我的智慧，能够见得这个什么第一谛，就是出的无生花的。那么这是圣人的境界，他是离一切相，所以他是得了什么无分别智。那么得了无分别智，那么就是就至少是得了什么出果，得了出果就不退转了，不退转就是有誓不坏性啊。所以对所证悟的解脱境界，他是完全没有疑惑，所以出果是什么断了啊，断了。那么就是成就了四种正性啊，就是他对这个性火、性法、性生、性界，那么就是他能够具足，那么破除一切不信的这些疑垢，也会对治一切破戒的这样的这个垢，那么能够证得清净无垢，那么达到不退转。所以这个出果呢，他就不会堕三恶道，因为他不会破戒嘛，而且他不退转，就不会堕到三恶道里面啊。那么我们看这个这边说，若离我慢，那么就是修无我观，那么于智解脱，那么就对自己能够解脱这些爱见痴慢这些烦恼的束缚了。那么或所证中定无疑惑，他所证的是什么呢？就是性火、性法、性界、性火、性法、性生、性界，这个叫做四正性。那么这个所证中定无疑惑，他没有疑惑，是断离的，故离我慢啊。那么是因为没有我就没有慢啊，因为执着有我就会有我慢啊，所以你一执着有我，那么你就会高举，那么高举就是你心啊就会有这个慢心产生啊，那么就是修这个无我观来对治啊。那么这个无我观其实也就是什么空三昧啊，就是空三昧的意思啊。故离我慢是彼对治，修这个空三昧就可以对治这个我慢。看这个毗旋记，若离我慢等者，为如以正地现观者。这个正地现观就是出得无生法忍，出得无分别智啊，叫正地现观，就是无分现观，就是无分别智啊。那么这个是指这个出果，毕竟永断见道所断一切烦恼，毕竟永断，永远断除见道所断。什么是见道所断呢？就是112种分别起的烦恼，112种分别起的烦恼。那么这是断了哪些呢？我们说见惑里面有什么，这个萨迦也见，那再来是这个见取见、戒禁取见，那么这个邪见啊，那么当然就是这个还有就是他有这些的这个所谓的邪见。那么这些呢的邪见呢，就是见道所断啊，就是这个见惑是见道所断。那么这个为什么我有见惑呢？就是因为分别而生起的。那么分别起的就是什么？分别我执嘛。那么这个是从学习来的，那么从这个不如理思维而来的，那么这个是见道所断啊。所以这个见惑比较容易断。那如果是思惑呢，就是爱烦恼就比较困难啊。那么在阿罗汉还要再另外断16种这个俱生起的烦恼，那么就证阿罗汉果啊。所以加起来是128种啊。四名解脱，那么这个出果呢，断了这个见道所断112种分别起烦恼，那么这些叫它就叫做解脱。此解脱已能自了之，毕竟不堕恶趣。那么它可以自己通达啊，明了啊，觉知，毕竟不会堕到三恶道去的。是名一致解脱，定无疑惑啊。因为它为什么定无疑惑呢？因为它这个有这样的无分别智的智慧，所以他就是没有疑惑了啊。又复具足成就四种正境，那么他又具足成就了哪四种呢？ 刚刚说过了，信佛、信法、信僧、信戒，那成就这四种四不坏性，那么正道就是得到这个不退转啊，就是他得了不退转，就是他这个无分别智啊，他可以远离一切的过失，他可以对治一切的不幸的这种疑垢，那么也可以对治一切破戒的这些垢，那么正得清净无垢，所以是四种正净。是名于自所证定无疑惑，所以这叫做对自己所证的这个四不坏性一定决定没有疑惑啊。如是疑惑我慢俱转啊，为什么会这个疑惑是怎么来的呢？还有跟我慢一起的活动呢，是因为执着有我，所以他就是会有疑，那么这会升起慢。我慢若离，疑惑永断。那么如果他修无我观，修空三昧，那么把这个我给断除了，这个爱见痴慢的这些烦恼给断除了，就疑惑永断了。故离我慢，是彼对治。那所以这是这么说的，是修这个无我观可以对治这个我慢。那么这里是讲到了啊，把这个所谓六顺出离戒，那么都说明。那我现在来补充一下这个所谓的这个持敏观的啊，这一切师地论说的这个持敏观，简单的来补充。那么这个是啊，根据这个面上长老说了这个部分啊，所以修怎么修持敏观。那么在一切师论里面说是说啊，你这个听闻了佛法以后呢，那么你对这个修这个持敏心的这样的正法能够不忘失，那么心里面有强大的这种力量，那么去发动说我现在想要利益众生，我未来也要利益众生，那么这个主动的去思维要给一切众生一切有情利益和安乐，那么发起这种力量的这种观察叫做持敏相，那么也叫做持敏观。那么了解这个持敏的意义以后，那么就选择这样思者观察，此为清品，就是那么把这个众生分成三个部分，那么一类是我所亲爱的人叫做清品，此为愿品，这是曾经伤害过我所认识的这些伤害过我跟我有冤仇的人，那么叫做愿品。此中庸品，那么这些人也不是亲也不是怨，是中庸的。那么这三品就是包含一切众生，那么这样对于这个愿品中庸品的生命体发起强有力的观察思维。观察思维什么呢？要利益这些愿品中庸品的众生。那么当然了，这里的这样的思维就是说他把这个人分成三品啊，那么一个他又去思维说人也有三种，一种是苦，一种是乐，一种是无苦无乐。那么对这个无苦无乐的人，他希望得到安乐，那么能够禅定中发动这个心，希望他得到安乐，能满他的愿。那么对于曾经对我有利益安乐的人，那么对我有饶益的人，那么叫做清品。那么曾经逼迫损恼我的人，对我有不饶益相的人，叫做愿品。那么两个都不是的，就叫做中庸品。那么对于我有亲爱的人，我给他乐，这个事情不是很困难，很容易就可以做到，就可以观想上来。可是对于这个另外对这个无亲无怨的中庸品啊，作意思维给他乐，这也不会很难啊。但是对这个怨品，就是曾经伤害我，曾经啊这个对我跟我有冤仇的人，要思维给他这个乐，这里就比较困难。那么这个修行人就要这么想，想说啊，跟我有怨恨的人，我都应该要 要观想说愿意给他这个安乐，跟我有冤仇我都要给他安乐，何况是这个清贫跟中庸贫呢？为什么我不给他安乐呢？那么这样要这样思维。那么再来就是思维说哪些是对我有怨的人呢？那一种就是他是有四种状态产生的，一种是骂，就是过去啊他曾经这个骂就是表现出来行为；一种是嗔，嗔是就是内心的这种思想这种愤怒；一种是弄，就是讥毁，就是毁谤他的人；那么一种是打，打就是曾经打他的人。那么他观察这一切众生啊，都没有我，就只有色受想行识，就没有我，没有我怎么能够骂呢？怎么能够嗔呢？怎么能够弄？怎么能够打呢？能骂所骂，能嗔所嗔，能弄所弄，能打所打，能跟所都没有，因为都没有我嘛，怎么会有能跟所呢？那么只有声音，只有名字，所以都不是真实的。那既然没有我，那么也没有众生啊，啊，那么这样就没有这些所谓的骂嗔弄打这些事情，那么他何曾伤害过你？反正没有人伤害你，你也没有所被伤害的众生，没有伤害你的众生，也没有这个所伤害的被这个其他众生所伤害的我呢都没有，所以你就不应该升起这个所谓的嗔恨，对这个怨品本来就不存在的啊。那么再去思维，那么这些哈，我们这个身体是这个过去生的这个果报，那么现在现出来是眼耳鼻舌身意，就是地水火风，那么这些色相啊，那么这些色相就是怎么样呢？啊，这些色相啊，本来就是色受想行识集合出来的，那个根本就不是常住的啊，就是它是无常的，它刹那刹那变化的，所以你不应该执着我也是刹那刹那变化，这个众生也是刹那刹那变化，那么不要执着那个有那个人在打我在骂我啊，这叫修这个所谓的无常观啊。那么再修苦观，苦观就是说啊，这一切众生都有生老病死的苦，众生本来都已经很苦了，我不应该给他痛苦，增加他的痛苦啊，那么应该这么想啊，所以他同意啊跟这个冤家做好朋友啊。这个佛教徒要这么观想，观想这个一切众生都是同体的，他痛苦就是我的痛苦，他的快乐就是我的快乐，所以我应该观想一切冤家都是我的好朋友，都希望他们得到快乐。那么再来就是还有互相的细数啊，就是佛说啊，无始劫以来一切众生在生死流转里面啊，都是曾经当过父母兄弟姐妹的，或是当过你的鬼幻师亲教师的，或是当过值得你尊重的人，或是相似尊重的这些人，那么这些人呢都跟你有关系，都跟你有感情，那么这些人经过一个时期以后，从亲品变成怨品，变成冤家啊，本来是怨恨的人，又过一个时期又变成你的亲人，又变成好朋友，所以这个亲品跟怨品啊，本来都是不决定的，所以你不应该以一时来决定说这个一定是亲品，那个一定是怨品，这本来都不决定的，所以不管是这个种种一切的这个众生，那么你应该用这个平等的心情，平等的智慧来观察，不要用烦恼来处理啊。那么对你曾经当过你的父母兄弟姐妹的一切的众生，你应该都给他利益安乐啊，就不管是现在的利益安乐还是将来的利益安乐，都令他能够心情快乐。那么这样的观想，然后呢就是这个不可移转，就是说你要去思维观察，哎呀这个人啊 这个啊，以前伤害过我，手段很毒辣啊，令我很倒霉，我应该报复他啊。如果我是这么做，那么对于这个不劳逸的人，就是有嗔恨心的，那么就是颠倒，就是错误的，那么这是有罪过的行为，有罪过的思想，那么这是烦恼的境界。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是黑品啊，我不应该这样做，我不应该发起嗔恨心，那么我用智慧的慈悯心来处理啊，他对我不好，我不要介意，我不要愤怒，这样处理就没有错误，就是有功德有意义的白品。那么这样的思维，就是有罪过的黑品要舍除，有功德的白品要成就，那么这样的人的程度啊就很高了啊。就是人家对我好，我对他好；对我不好，我也对他好啊。就是用智慧跟慈悲，就是不是有社会上的一般的这种的情形啊。就是应该向圣人学习，不应该向凡夫学习，怎么应该向道上会这样。那么这样的话就发起这个慈悯心，祈愿这一切众生尽未来世一切时都受种种的快乐，那么在禅定中就这么观想啊，那么这个就是修慈悯观了。那么再观想说，这个不管是清品、愿品、中庸品啊，唯有诸运，唯有诸行。什么叫做唯有诸运呢？这三种人都是色受想行识啊。这色受想行识是什么？和合的时候就这是一个人啊，这是人间的色受想行识，这个是有时候是天上的色受想行识，有时候是在拜火的色受想行识，有时候在静坐的色受想行识，那么根本就是刹那变化，刹那无常的，你不要去执着，那么这一切是真实啊。那么这样来想，那么这些色受想行识是你什么施设出来的？那么如果说有些人是求乐的人，或是你这个人是娱乐的人，不管求乐娱乐，都是因缘而给予这个什么一个名字而已，都没有真实性，都没有体性。那么你常常这样想，也没有求乐的人，也没有娱乐的人，那么都是你的分别，都不是真实。那么这样修就是慈悯观。那么一开始的时候叫做修，继续的修叫做喜。那么在静坐的时候善多修喜，就把内心的嗔恨心给排除出去了，那么就叫做寻思慈悯啊。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要应生圣解，就是你这样认识达到不可移转，就是有人叫你不要修慈悯观，你心也不动摇，你还是继续修慈悯观，就叫做圣解。如果有人说你修慈悯观没有什么好处啊，你就不修了，那你就是还没有达到圣解的程度。那么要这样的思维，那么这是长老的开示了啊。好，那我们再继续的看这个丑恶节显得失啊，这个节显得失。那么还要另外一个补充一下，就是这个在这个南传的哈，这个有慈爱经啊，慈爱经，那么里面的寄送也是非常好。那么因为我是用 email， 可能就是收到的时候可以看一下。还有修这个慈爱经可以得到11种的利益，就是你睡觉的时候可以很安稳睡得着，醒来以后很舒畅，然后杜绝噩梦。你修这个慈悯观呢、啊，不会在这个做这个噩梦了啊。然后你有非人，就是这些鬼神呐、啊、所喜欢了 啊。那么这个神火的护佑，那么不会受一切的种种刀杖毒气什么样的这个水火灾害等等所伤害。那么还有临命终时心不颠倒，你临命终时啊，这个心啊不会散乱，因为你有慈悯观。那么再就是 绝对不会堕到三恶道里面去的。所以这个刚刚说修持禀观啊，人中转人圣王，天上天王啊，这个是持禀观的这个不可思议的功德啊。好，那我们看这个还有最简单的这个修持禀观的人啊，一定是人家都很喜欢他了啊，他也广结善缘啊。我们看这个节俭得失，这个显示啊，这个前面六种法啊，那么这个如果是能够善修的人，那么他有这些功德；不善修的人，他有哪一些过失啊？叫做节俭得失。那么再来是明所摄，那么明白他所包含的这个范围，举前五种啊，丑一是举前五种啊，前面的五种，那么丑二是显此六种。那我们一起念。此诸出离定能出离一切慧等，不善修故慧等过失容可现行，又前五种顺出离界出之四种天助所摄，第五一种圣助所摄。那么这个此诸出离，那么就是这个前面的这六种出离受啊，定能出离一切慧等，那么就是你修了这些法门，一定可以出离贪嗔痴慢疑等等烦恼啊。不善修故啊，如果这边是假设了啊，假设不能够圆，这个善就是圆满或是善巧，或是能够啊，不能够圆满善巧来修习这六个法门的人，慧等过失容可现前。那么他可能啊，他这些贪嗔痴慢疑的烦恼啊，这些过失啊，容可现前。那么可能啊，会起现前啊，因为他不善修嘛，就会起现前。右前五种顺出离界，那么前面的这个五种顺出离界，那么就是他这是慈悲喜舍无相心定这些啊。就是处理这个忧苦喜乐，那么舍，那么这个是五种顺处理界，出之四种，出之四种就是忧苦喜乐，天助所摄，那么也可以说这个慈悲喜舍这四种啊，这是属于什么天助所摄。那么如果你能够修这个慈悲喜舍，那么这个四无量心，那么你就是天助所摄，天助就是这个天人呐、啊，这个所助，天人所助就是什么呢？就是在禅定之中，天人所助，所以这个天助啊，就包含四禅跟四空定啊，四禅跟四空定叫做天助所摄，所以意思就是说，在四禅里面或是在四空定里面，都可以修这个四无量心，都可以对治烦恼。当然了、啊，这个是四禅里面是比较殊胜的。那么如果说在空无边处定、四无边处定跟无所有处定，修四无量心也是可以，也是很殊胜。但是呢，在这个非想处定就比较弱一点，因为他的这个心呐、啊，就是他不明显啊，他只有剩下一点点。啊，这个很微细的这样的事，所以啊，在这个非想定里面呢，它不适合修四无量心啊，所以这是把它特别列出来啊。所以这个四禅里面是比较殊胜的啊。那么这个空无边处定，那么这个可以修什么呢？可以修这个悲三昧啊，因为空可以。拔苦没有一切苦，那么这个四无边处定可以修这个喜三昧啊，那么这个无所有处定可以修这个舍三昧啊。再看这个毗旬啊，这还有 第五一种，那么第五一种是指什么呢？就是舍根出离啊，舍根出离就是要修五相心定，胜住所摄。那么这个五相心定啊，是圣人安住的这个禅定啊，这圣人所安住的这种境界，圣人的心所安住的这个禅定叫做圣住，圣住啊。这个住有这个禅定的意思啊，安住在这个禅定之中啊。看这批人记，出之四种天住所摄等者，为诸经律啊，这四种经律，四种禅定，诸无色住啊，还包含这个无色定，就是四空定，四明天住，这是两种，四禅四空，欲会害出离，净会天住所摄。那么如果你能够处理这个欲会害啊，不管修慈悲喜舍，或者修不见观，或者修五相心定，都可以处理欲会害。那么这些呢，你就会升到这个什么四禅天跟四空天了啊。那么因为他们不是欲界的啊，处理欲的啊，所以这是净住天住所摄啊，这个是在讲四禅天，这个净律就是四禅，即色出离，那么就是无色定啊。这个色出离就是无色定，无色定呢，无色天住所摄，那么就是四空定。萨迦也灭胜住所摄，那因为无相心定啊，就是把这个我见给灭掉了啊。那么他在这个禅定之中，很深入的思维观察实相。那么把这个我见这种烦恼种子通通消灭了，就萨迦也灭，所以是圣住所摄，是圣人的这个禅定。为修空无愿无相为加行故，那么也是说他是修这个三三昧啊，空无相无愿啊，这三三昧啊，三种三昧，那么做加行。加功用恨，那么去断除这个我见，那么所以就是得了无漏的啊，得了无分别智的啊，那么所以是圣住所摄，是圣的禅定。那么丑恶，这么是显此六种，那么要来显示这六种，来一起念：今此六种顺出离界，前之四种幻住所摄。第五第六圣住所摄，那么他又把它分成两类啊，那么又把它分成两类，刚刚讲过了啊，所谓天住圣住，那么现在又分成幻住跟圣住。那么这个六种顺处理界，前面的慈悲喜舍这四种呢是幻住所摄，那因为修了慈悲喜舍四无量心啊，就会升到这个这些所谓的这个幻的清净啊，就是升到这个净律，四净律就是四禅里面啊。当然这个幻住啊，应该也要包含四空定啊，也是包含四空定，所以这个幻住有包含四禅四空啊。那么因为它是离欲的，所以是清净。第五第六，第五是无相心定，第六是空三昧啊，或是无愿三昧，或是无啊，这些第六，因为第六空三昧，所以是无我观啊。那么这是圣住所摄。看毕竟记，前之四种幻住所摄等者，持住、悲住、喜住、舍住，是名幻住。那么因为这个四禅或四空定里面修这个慈悲喜舍，将心安住在慈悲喜舍四无量心，那么的这个所缘境里面，所以叫做幻住。摄前四种如次应知，那么就包含前面四种，次第应该可以知道。第五无相无啊，第五无相，无相胜住摄，那无相先天是属于圣人的安住的这个禅定。第六离。慢空无愿胜住摄应知，就是这个第六能够离这个我慢， 那么修这个空三昧、无愿三昧，那么这个是属于圣人安住的禅定。那么这个无愿呢，哈，上次讲过说这个无愿就是无作，无作是什么？就是他对这个三界啊，没有升起任何欲求，对这个三界没有任何的愿求，就不想要生到三界里面啊，所以他不会造作种种的所谓善业恶业，他都不造作了，所以叫做无作。他想要处理三界，所以这个无愿就是想要处理三界的意思啊，就是无作啊。因为你造作善业恶业啊，善业你升到人天嘛，恶业你升到三善道里面。那现在这个圣人呢，修这个无愿三昧，他要解脱了啊，他不要在三界里面生死轮回了，所以是无作，所以无愿就是无作。再来就是这个指示是名所依，那么这个名所依就是要啊，因为我们这个修这个幻住圣住的时候啊，心里面都有一个依据，都要有一个法门啊。名所依就是要明白这个法门是什么啊，依据什么。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这个修行啊，好，我们要修学佛法的人，那么你必须有四种准则啊，四种准则。那么今天讲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你要修学佛法，你不能离开这四个准则。如果你违背了这四个准则，你绝对不会有成就的。你会得了一个邪知邪见，你将来就会堕到三恶道里面去受苦了啊！永远都想要出离都很困难，所以这个就叫做四依四不依啊，四依四不依啊。所以这个四依四不依就是你修学佛法的这个准则，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这是一个准则。如果怎么去判断，那么他现在来教导我们修学佛法的准则是什么呢？那么丑意是略示名，那么来解释这个名到底要依据什么，有什么准则可以依据呢？那么隐意是处理啊，怎么要处理种种的过失，那么种种的烦恼。隐二是依啊，就要讲这个依要依据什么，要凭仗什么，要以什么为准则呢？那么标列啊，在丑二是标列这个种，就是说它有几种。在丑三是明建立，要明白呀，怎么建立这四种依啊，这四种准绳，四种准则。隐依是约示补特伽罗变。那么就是要有四种补特伽罗，那么就是的这个变的差别啊，四种补特伽罗的差别。那么卯一是真，就是问；卯二是标出来；卯三是释，解释；辰一是别变相，要来分别来说明。那么这四种准则的这个相貌是什么？好，我们一起念。护持能超慧等诸过失故，名为出离。于出离时，正可凭仗，故名为一。世尊说一，略有四种：一、法是一，非说取去；二、意是一，非闻；三、了义经是一，非不了义经。是自是一，非是此四种一，因何建立补特伽罗四种别故？为因禅藏补特伽罗差别故，建立初一。因顺世间补特伽罗差别故，建立第二。因住自见取补特伽罗差别故， 建立第三，因文为吉，普特伽罗差别故，建立第四。就是因为有这四种的人啊，摄取去啊，所以才要建立这四依啊。好，我们看这个本文啊，复能复次，能超会等诸过失，那么要超越，要处理这个欲会害啊、贪嗔痴慢疑等等这些烦恼，那么就叫做名为处理，就叫做解脱这些烦恼，叫做处理。于处理时，如果你想要解脱这些烦恼，你想要出三界，你要得圣道，那么正可屏障，故名为义。那么你要在修行的时候啊，那么你要屏障这个准则，那么就叫做义。你必须这个义就是你可以依赖啊，就是你必须要就是以这四种为你的准绳，就是你这个你在修行的时候要从这个烦恼里面解脱出来，那么这四种准绳是你所依赖的，你依赖它，你才能够处理烦恼。所以啊，为什么叫做依呢？啊，就是这样。那么也可以叫做什么处理啊？啊，所以也可以称为处理，也可以称为依。那么看第一个，世尊说依略有四种。世尊说啊，这四种准则啊，准绳、准则啊，四种准则呢。那么第一种，第一个准则，法是依，非摄取去，就是依法不依人嘛啊。这个摄取去就是这摄取去就是一直一次一次一次的升到这个六趣里面。啊，天人阿修罗第二个恶鬼畜生里面，一次一次的叫摄取去，啊，现在主要是在讲人。那么依法，法是依，要依这个法，而不是依这个人啊。就是依什么呢？这个人呐、啊，就是虽然长得很丑啊，很丑陋，可是呢，他讲的是佛法，那么你应该用三法印。那么就是小圣用三法印，那么大圣用一时相印，那么去衡量去观察，那么这样的人虽然就是比如说他也没有威仪也没什么，可是他讲的是这个佛法，那么你还是可以什么来听啊，听闻的。那这个人长得很庄严啊，那么就是说啊，这个是道貌岸然，有大威德，那么又名称普闻，哇，几千人皈依啊，几千人礼拜，讲的是邪知邪见啊，根本用三法印一时相应都不能，他都违背这个，那么你不能来依赖他，你不能来随他来学习佛法，你不能，那么这样的话就是依法不依人。啊，不是看他有多少人皈，几百万人都一样哈、啊，那个邪知邪见的哈，啊，越多人去信啊，那么这个是政治政见的人，因为一般的人的福德不够，所以他学习正法是很困难的。那么这个一般人的这个，因为过去造了恶业，使令他。亲近恶知识的机会啊，比什么还多啊！啊，不是亲近这个，啊，就是亲近那一个，然后从来没有依过善知识，啊，这个是很可怜啊。然后都把这个恶知识以为是善知识，啊，这个就是依法不依人啊，啊，不是这个很有名称，名称普闻，长得很庄严，很有威仪，那么。这就是值得啊，很多人皈依，那么这个他这个讲法的时候几万人啊在听，那么就表示这个是不得了的，就是正法，这个是错误的啊。他才要说依法不依人，就是要以佛的这十二分教，那么作为众生的依止处，而不是 依止这个说法的人，这个说法的人啊，就是要看他有没有依照这个三法印一时相应来说法啊，或是依照经典来说法，这个是很重要的啊。所以那个以前啊，这个有些加州的一些人啊，因为他们学习了西洋的这些文学或者西洋这些教导，他们喜欢创新啊，西洋这个在这个外国学习人，他们很喜欢创新啊。如果你按照这个经典来讲的话，他就不会尊重你，他希望你能够创新。那个佛法你把它讲的这个啊，就是讲了，以为说这个什么你可以自己发明啊，你有新的见解，那么他很尊重你啊。你这个照本师，照这个佛，照本宣科，照这个佛法这个引经据典，他就不重视，他就轻视你啊。照本师他就轻视，然后胡说八道的他很相信，他很依赖你，他很崇拜你啊。所以这个人很奇怪啊，这个就是没有学习这个依法不依人啊。所以应该就是要重视这个是什么，按照经典，按照经论上来说的，这样才是值得尊重，值得这个来依止的啊，这是很重要的。再来是义是一非稳，那么这个义是什么呢？那么这个义啊，是指这个离眼中道啊，离眼中道，就是说这个是这个佛所说的这个法，那么这个法里面就是所这个用原文字所表达出来的，那么这个义呢，就是全显所全显的这个原文字所全显的这些真理，那么叫做义啊，这个语言文字所全显的真理叫做义。那么文是什么呢？文就是能全显的这些语言文字啊。那么应该是依止这个，就是这个义啊，就是因为这个佛所说的这个法，那么这个他这个义理啊，就是符合这个离眼中道啊，就是没有这个离一切的这个文字相的啊，那么这个就是最殊胜的。那么而不是去依止这个文啊，这个依止这个原文字，那因为这个原文字啊，有些是很美妙啊，那么就是有很多的这个表现，那么让你读起来很通畅，那么读起来很这个啊，就是非常的觉得很殊胜，那么你一天呢、啊，大晚就是学习这些美妙的语言文字。那么可是呢，他讲的这个义理啊，都不符合佛法的义理啊。你去重视这个语言文字，就会死在这个什么，死在这个话下，或者死在这个字上啊。但是这不应该是这样，因为这个语言文字会因为时间啊，会因为这个空间而有所改变啊，所以说语言文字会有改变，那你应该是重视它这个义理，而不是重视这些语言文字啊。所以我们不是要来一个说文解字啊，这个其实这个是有点过头了啊。所以学习佛法应该是依义不依语啊，要重视这个义理啊，不是重视这个语言文字的美妙啊。所以那一本经，那么他讲的这个是很殊胜的义理，你就不重视它。可那本经呢，讲的也不是什么，可能就是一个伪经，可是它的这个原文字非常的美妙，那你读得很高兴啊，那么就是搞错了啊。再来就是看这三，了义经是一，非不了义经。那什么是了义经，什么是不了义呢？了义的意思就是他这个了义啊，如果是瑜伽行派啊，他说这个了义就是很明白的意思，很明白的来说出来，那么这个修行的这个方法次第， 那么都讲得很清楚，修行的方法、次第、境界所得到的果位都很清楚，那么就叫了义。那么不了义就是这个法门，这个修学的次第、修学的境得到境界，那么得到了这个果位，统统不清楚，不清不楚，那么就叫不了义啊。这是第一种。那么第二种的了义的意思就是啊，能够达到最究竟、最圆满的解脱，那么就叫做了义，那么就可以成佛。对小圣呢，就是成就阿罗汉果；对大圣就成就无上佛果，那么叫做了义。那么不了义呢，只能得到人天的小果，啊，五戒十善只能升到人间天上，那个不能称为了义。可是呢，现在很多人都是喜欢说这个不了义的啊，就是希望这个人间佛教啊，不然就是啊，当然这个也很重要，因为它是个基础嘛啊，基础啊，如果是这个五戒十善是个基础，没有五戒十善也别想要成就圣道啊，那么这是一个基础，但是它不是最究竟。啊，不是只是升到人间天上就好了，应该呢是就是说，就是以这个为基础，还要求无上的这个菩提，那么才是最究竟、最圆满的。啊，应该要依止能够达到最究竟、最圆满的无上菩提的这些经典，那么依止这些经典来修行，那么就是依这个《了义经》。那么不应该依止这些，只得到这些不究竟的、不圆满的啊，这个人天的这种小果，那么就觉得很圆满、很究竟、很殊胜，不应该这样依止这些经典啊。所以佛在说法的时候啊，确实这个佛法有了义经跟不了义经，为什么呢？因为佛在说法，因为众生的根基都不一样。那么众生根基不一样，我在说法的时候会依照这个所谓的啊，这个当机者，就是这个他要为谁说法，他会说种种不同法门。那么有些是了义，有些不了义，那么佛还是要告诉你，你要依了义经，不应该以不了义经来修行。如果你依不了义经，你就不能成就无上菩提、无上涅槃啊，那么你得不到最究竟的这种解脱了啊，所以应该是第三点是很重要。那么这个第四点啊，第四点呢，这个那有人还要现在问一个问题，有人说啊，那个这个净土三经啊，就是方便法门。那我可不可以依止这个方便法门来修行？当然可以依止啊，因为他要你升到极乐世界，目的也还是要成佛嘛。因为你升到极乐世界得了什么？这个不退转，阿比拔智，每一个众生都得了阿比拔智，都得了不退转，那么就是最终会成就无上菩提。所以那个虽然是方便法门，但是也可以成就最究竟的解脱。所以法门是方便，但是呢，最后的境界是最究竟，所以也可以称为了义经啊。所以他们叫做了义中无上了义。好，我们看这个第四点，智是一非是。那么这个智是指什么呢？那么什么是事呢？那么这里是一智不一事嘛。智智就是说这个无漏的无分别智叫做智。事是有漏的有分别的这种事。啊，就是这个事就是人的这种虚妄分别啊，人的情事啊，人的这个虚妄分别的事啊。那么这代表这是不真实的，有漏的，不究竟的啊。那么这个智呢，这是真实的无分别的，这个是圣人所证道的这种无漏的这种智慧。 那么所以是智，所以应该依止的是这些啊没有生灭的，那么这个最究竟极灭的这种清净的无分别的智慧，这是你所应依止的，而不应依止这众生的虚妄分别这些事。那么这个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啊，后面意思就是说，你不能只有啊这个听闻佛法，你还要思维，还要你要得了一个这个不只得了一个闻所成慧，你还要思所成慧，你还要修所成慧，你还要修行正得圣道，不应该这是听闻佛法就满足了啊，因为你那个虚妄分别还在嘛。不是说你听闻佛法你的虚妄分别就没有了，还是继续存在，你不应该一直你的虚妄分别，就是你还要继续修行，那么闻思修三会都要成就啊。那么这个目的就是这么说的。那我们看这个本文，此四种一因何建立？那为什么要建立这四种一呢？普特伽罗四种别故，那是因为啊，这个有情啊，这个摄取器啊，它有什么呢？有四种的这种差别啊，因为有这四种的有情，所以才要建立这四种的这个准则啊，四种一。第一种，为因惨诈普特伽罗差别故。因为后面会仔细解释，我现在只是想简单的就说一下就好啊。这个惨诈，这个惨就是谄媚，就是表现出来一些这些不真实的啊，就讲一些不真实的，希望你能够来跟着他学习的啊，吸引一些人呢，这叫做行销了啊。那么诈呢，就是欺诈、欺骗啊。就是心怀不轨的欺诈，那这个摄取去呢，所以呢要讲这个依法不依人啊，因为这世间太多这种这个啊邪思说法如恒河沙啊，这样尤其是末法时期更多啊，而且他在这个大学里面呢，哇，建立了几千人几百人的这个社团啊，那么很多的大学生都跟他学习啊。那么那个还很多人以为他是什么名师的啊。再来是啊，建立初依，所以才建立这个依法不依人。因顺世间普特伽罗差别故。那么这个顺世间呢是什么意思呢？那么这个顺世间呢 啊就是说啊，就是随顺世间的人喜爱的啊，比如说这个世间的人喜爱什么优美的文具的文章啊，啊，那么只重视哎呀哪一部经有优美的文具文章，我们要读这部经啊，哪一部经呢它的文章不是那么优美啊，所以我们不应该重视啊，那么我们管它义理圆满不圆满，殊不殊胜，我们不要管。我们只管这个优美的文章文具啊，那么所以这些不是很优美的经典，那么就是被这些顺世间普特伽罗给什么舍弃掉了。那么这个文章文具优美的这些经典，那么这些顺世间的人啊，就是很喜爱啊，所以佛才要建立说依义不依文啊。就是不要你有偏差啊！刚刚的那个惨诈普特伽罗是冒充善知识嘛，使令人家啊，这个使令众生误入歧途啊。那么第二个是因为这个顺世间的人，那么太执着这个优美的文具，那么就是他舍弃的这些义理圆满的这些经典啊。那是很可惜的啊。那么第三种，因住自见普特伽罗差别故，建立第三啊， 住自见啊，这个住自见取啊，对不起啊，住自见取。那么什么是住？住就是执着啊。那么自见取，这是自见取，就是我自己我喜欢的，我的见解，我的心情，我喜欢什么法门，我就一直讲这个法门。那么我很执着这个法门，然后别人跟我说的，只要不符合我的，我就不喜欢、不高兴、排斥他，那么或是诽谤或是什么。那么因为很多人啊，都是依照自己喜欢的执着的这种见解去修行，他才不管佛所说的最究竟、最圆满的法门，他不管，他按自己的啊自己的智慧，他以为他跟佛一样啊，其实众生的智慧本来就不如佛嘛。所以那只是一个傲慢而已啊，但是他却很坚持己见。那么怎么办呢？佛就说啊，我们应该要依了义经，不依不了义经啊。所以有些人他只喜欢哪一个法门，然后他就是一直弘扬啊，但是他就轻视别的法门。那么这不应该，那么佛才会说要依了义经，不依不了义经啊，以这个为这个准则啊，才不会被这个执着自己见解的这个人所把他给错误的引导啊，或是自己可能也有这样的这个邪见啊，所以佛也要来告诫我们，不应该啊这个住自见取。在这个建立第三个，再看第四个，因闻为己，因闻为己啊，古特且裸差别故建立第四。这么什么叫因闻为己呢？啊，这个因为啊，有些人他认为说，只要听一听佛法就好了，看一看佛经就好了，那么执着这个闻法是最重要、最殊胜的，那么这个不需要再思维修行，那么只要听就好了，就是不需要成就什么思慧啊、修慧啊。所以佛安立第四个，依智不依事啊，因为只有听闻佛法，我们的事还容易，还是这个贪嗔痴慢，还是这个虚妄分别，可能都没有改变。那么我们一定要再继续用功，那么成就这个闻思修三慧，那么得了无生法忍，得了无分别智，那么才是最究竟、最殊胜。不要停留在因闻为己啊，不要只有停留在这个闻所成慧的啊，他不应该只停留在闻所成慧，所以要依止这个无分别智，不要依止这个虚妄分别的事啊。这样，我们还要改变这个，所以这个瑜伽师地论或者这个啊唯识的这个宗派都说要转世成智啊，转八世成世智啊，这个转这个前面的这个五个世成就了成所作智，转第六个世成就这个妙观察智，转第七世那么成就这个平等性智，转第八世成就大圆净智，那么就是要依智不依事，要转世成智，不应该只是以这个事啊，这个虚妄分别啊，那么就满足了。那我们看这个毗荀记，为因惨诈卜特伽罗差别等者，为彼惨诈卜特伽罗未能证得沙门国法，因此失故建立为法是一，为索取去。就是说啊，就是可能有一些人还没有证得出果、二果、三果、四果啊，没有得了无生法忍的人，然后他自己啊胡说八道、乱说一通啊。那么可是很多人还误会他已经得到了出果、二果、三果、四果，他自己说的啊。那么这些人说了法，我们不应该依从，我们应该依从佛所留下来这些圣言量，那么依照这个圣言量来修行， 要依法不依人，这个很重要的，所以不要依这个索取去，要依法不依人。那么第二个部分，又顺世间不特切罗，要找言论未能之意，因此失故建立为义，是义非文。就是说有这个顺随顺世间的这些人的喜爱呢，那他们呢要找言论，他们只重视这个文辞很美妙，未能之意，他不去深入的了解这个经典所说的这个义理啊，是不是圆满啊，是不是究竟啊，是不是，他不去管，未能之意啊，不能通达这个义理，因此失故，因有这样的过失，所以建立这个唯义是义非文，这是一义不义语。那么又著自见取不特切罗，执义非义，非义为义，因此失故建立了义经，是义非不了义经。那么又有一些执着自己的见解，那么这些的人呢，他呢这个执义非义，他这个执着正确的义理，反而认为他不是正确的，非义为义啊，不正确的义理，他反而执着是什么正确的义理，这个颠倒是非的啊。因此事故，因为有这样的过失，就建立了义经，是义非不了义经。那么要依这个了义经最究竟的这个中道实相的究竟涅槃的这样的佛法，那么来修行，不应该只要得到人天小果的不究竟的这些法来修行，不应该依止这个啊不究竟的来修行，那么要依止正确的义理的来修行。那么再来就是又闻为己不特切罗，彼以听闻啊，这个是错字嘛，是听闻为己究竟，他只要听闻佛法就好了，不求正德，他也不去修止观啊，就是不能成就闻思修善慧，因此失故，他得了一个闻所成慧，是很殊胜没错，可是呢很可惜，还有思所成慧跟修所成慧，那么有这样的过失，建立为智是义非是，应该要正得无分别智啊，不要只是这个虚妄分别的情事妄事，那么就以为是不得了啊。所以这里呢，这四种法门呢，那么是一个非常殊胜的这四个准则。那我们今天的补充讲义，我们把它拿出来，那么这个把它整理得很好啊，就是三波罗四义四流之三量闻思修正，那么对应关系，我们先看这个依法不依人，那么就是亲近善事，那么就是要善知识的，那么这个善知识，一个是可能是人啊，一个可能就是什么呢，一个可能就是法啊，就是佛所说的圣言量，也是我们的善知识，这些经典才是善知识。依不依，再来是听闻正法，那么这是闻所成慧，那么是闻量，再来是这个闻智般若，成就闻智般若，那么这是世俗的般若，再来是依了义不依不了义，是如理思维啊，去思维什么是究竟圆满的啊，再来是成就这个闻啊思所成慧，这是一个比量，比量就是因为推度推理，那么而得的正确的这种量，这是一种观照般若啊，从闻智般若观照般若，从闻所成慧思所成慧，再来是依智不依事，是法随法行，那么这个就是这个是修了，这个法就是涅槃，随法就是三十七大品或八正道或四念处等等，那么他能够依着这些三十七大品八正道四念处去成就涅槃，那么就是正得什么转世成智，所以就依智不依事，那么就是成就了修所成慧，那么修所成慧，那么就是也是一种正慧啊，它是正得的，这是一种限量，那么是实相般若，也是圣义般若，所以这个闻智般若进而观照般若，那么成就实相般若，那么从世俗的般若 正德胜一波了，我们还要就是要四一四一流之三量三波了。我们看这个文章啊，波罗的修学是从文思修入手，那么广泛全解这个三会，就是一种十法行。那么文思修就是依世俗谛来全显，但是也是达到圣义谛不可或缺的所依跟所缘。在文思修的这个习学程序中，可能产生了种种偏执流弊，那么佛陀就开示四依。四依可以说是文思修会进修的准绳啊，就是这个修学佛法的四种准则。佛法重自证，但断惑正真，弃正实相必然有先决条件，那么就要有四欲流支的修学。那么四依就是四欲流支跟文思修的抉择的依据，就是你要这个，就是你要依止这个四依流支修学，但是你要有这个四依啊，那么你还有这个文思修这些抉择啊，顺属而有次第。流传中的佛教思想，那么都是有传承有教导，所以这个传承教导，这个有些啊，就是你啊，如果你是这个啊亲近道的人啊，不是善知识，那你就倒大霉啊。那么你学习的根本他就不会跟你教导要有四依啊。那么从清净山的天文正法多闻宣起见次的误入，那么文量的文字波罗可能有缺失跟盲点，但是也是修学佛法的基石一个基础。那么文字波罗为根基，在日常生活中不理如理思维，那么缘起的无常无我无生性中求得殊胜理解慎思明辨，再配合定慧的熏修法随法行，从思达到修正，思慧为主，兼设文慧修慧，那么实际观察的阶段叫做比量，就是观照波罗。那么有情为什么会流转生死，这也不知道缘起的法性，不知道有无常性，所以会生起这个常见断见，不知道无我性，所以有我见我所见，不知道极灭性，所以有见无见。如果能够深入文字波罗跟观照波罗的中道正观精进学习，能够破除无始以来的颠倒错谬的自性见啊，真正真实此无漏限量的自证，就是中道现观，就是三波罗中的实相波罗。那么佛说法49年，讲经301会，这目的如法华经所说，欲令众生开示入佛的自见，佛法修学次第，或说三波罗，或说四六之三量三学八正道文思修正，法义的开合隐显，无非都是世尊的善巧方便。所以我们要修学，要掌握这个修学的次第跟内容，才能够悟入圣道，证得法性。那么这个是把这个关系啊，都把它整理得非常的明啊，非常的明白，很清楚，让我们有个依据。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啊？这个四依四不依确实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就是你判断的这个准则啊。如果你不学习这个，确实你会遇到很多的灾难啊。
我这里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今天老师有补充那个慈悯观，关于于心于愿啊，于非情非愿。给予真实利益安乐嘛，然后于亲因为亲近亲爱，所以比较能够知道如何善巧方便给予真实利益安乐，然后于愿还可以想到无常想不想，或者是年明往昔自己未学佛法，也有可能是刀杖相害这一类的。但是非亲非愿啊，我感觉好像不太容易找到什么方法给予真实的利益安乐，是不是在请麻烦老师或者其他同学师兄师姐们再分享一些例子或者是使用过的方法。好，谢谢。
好，那么这个刚刚说 那个遗亲当然很容易的哈，然后遗愿，你反而觉得有对治方法，怎么没有讲到中庸品呢？好，没有讲到非亲非怨呢。那么非亲非怨，我们刚才其实我们也是应该跟那个怨品一样哈，我们要怎么想？想说这个非亲非怨，因为那个亲跟怨是两极嘛，它是一个两个极端嘛。那现在这个无这个非亲非怨，它不是一个极端，但是我们要这样思维。那么这个非亲非怨它是什么呢？它是过去生中都曾经当过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也当过我们的鬼幻师、亲教师，或是我们应该尊重的人，或是相似尊重的人，也其实都是有跟我们有关很深厚的关系啊，只是这一世才是非亲非怨而已。那过去生可能是亲，可能是怨。那么我们对于这个怨、这个怨品、这个怨家伤害我们的，这只讲这一生啊。那么我们都可以想要来娱乐，给予利益安乐。那么对于这个非亲非怨的人，我们是不是更应该给予利益安乐啊？连这个怨品我们都愿意给的，何况是这个非亲非怨的人？那亲民是一定要给嘛？那现在这样思维啊，这样思维也是这样去观察。那么这个非亲非怨的人，更可能过去生是我们的亲品，更可能啊啊，因为这个其实有个等流性、等流果，那个亲品哈。过去生曾经帮助我们的人，这一生也有可能会帮助我们，所以他变成我们亲人，这是可能性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么这个过去生伤害我们，那么这一生变成我们冤家，那这个可能性更大啊。那这样的我们都愿意度。那么这个非亲非怨的人，他过去生啊，曾经当过我们亲品的这个程度啊，其实是比那个怨品还更为深呢、啊，所以他更可能是我们的这些亲爱的人，我们的父母兄弟，这个我们的这些鬼幻师、亲教师都有可能，所以我们也应该发心去度他们，去救度他们，或是给予安乐，我们要这么观想啊，这么观想。其实这个观想的目的就是要转变我们这个心，使令我们这个嗔心不会升起来，那么我们有这个慈心。所以这个修慈心的人啊，其实他是一个寿命很长，一个是很庄严，那么他生的地方都是非常殊胜的。所以那个什么呢，我们的未来佛这个弥勒菩萨叫慈氏，这个慈氏就是他过去生都修这个慈心三昧啊，所以他将来成佛的时候也会在什么人寿八万岁的时候成佛，那个时候有金轮王来辅助他，那么那个时候的人的寿命也是特别的长，八万岁嘛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殊胜的一个世界啊，所以那个修慈心三昧的人其实是非常殊胜的。那我现在刚刚他那个问题，我这样的回答啊，其实应该是更有可能是我们的亲品。那我们要向圣人学习，不应该向凡夫学习。啊，我们应该向道上会，我们要舍弃这些黑品，我们要成就这些白品，这样。所以这个是慧能长老这些慈悲的这种开示啊，讲得非常的殊胜。而且那个蓝传呢，也有专门在修这个慈心观的啊，他们也很重视这个。他们讲什么呢？他们讲说啊，怎么修这个慈心观？他们讲那个法门是这样。他说啊，对于每一个人，我们都要去找出他的优点，我们要找出每一个人的优点，都把它写出来。我们要舍弃他的缺点。不要去提起他的缺点，我们每天都要想这个人的优点，什么优点都没有的也要把它想出来。比如说这个人这个 哎，比如在禅修里面，他就一直在那边打呼啊，然后吵到我们。可是呢，我们要想，这个优点是什么？他陪伴我们呢，在我们在这里禅修，他在陪伴我们啊，他也是帮助我们啊。我们要起码要找一个优点，起码他是随喜这个禅修，他那赞叹啊，他都来参加了，管他在那边打。这边打呼或者是咳嗽，我们都要这么想，我们要想找出他的优点啊，他都是不简单的，我们尽量想一想，找出这个每一个的优点，然后舍弃他的缺点，从来不要想，然后你要观想，这个人曾经是我的父母，我的兄弟姐妹，我的这个亲教师啊，鬼幻师对我有恩，我应该去给他安乐，报答他，这样，不管他现在是什么，对我不好，我一样要对他好。这个我要想到那个，想到日本人哈，日本有一个教派哈，就是对这个念佛求生极乐世界，他们说什么呢？他说啊，这个。他讲一个，这个可能也不是真理的哈，但是我们可以听一听。他说那个父母亲啊，对于什么呢？对于这个生病的那个子女啊，他会特别去照顾他，因为他生病了，所以可能会一个是特别照顾他，一个是呢，他最没有能力，他生病了，他没有办法生存，可能父母亲把遗产啊留最多给这个生病了有缺陷的人啊，比如说他是小儿麻痹有缺陷，他不能自己生活或是一个痴呆的人，他就想办法能够来照顾他。那么这个对造恶的凡夫呢，阿弥陀佛会这么想，他在想说这个就是我的子女嘛，他生病了啊，他有邪知邪见。他总要有一个想要求生到极乐世界就好，他十念我都来接引他啊，十念念南无阿弥陀佛我都愿意来接引他，不要十念，这个无量寿经说一念，只要你一念南无阿弥陀佛我都来接引你啊，这个阿弥陀佛这么慈悲啊，当然这是佛的慈悲心，但是我们啊临命终时能够保持那一念吗？那是很困难的。那但是我们在平常的时候就要常常的这样思维，要常常的这样来观察啊。那么这个是说对那个这个什么这个造恶的这个凡夫啊，佛的这么慈悲，在这个观无量寿经的九品往生的下品下生啊，有下品里面开这个方便法门来接引这个造恶的这些凡夫。那么这个父母亲也是一样，人间的父母也是一样，对于生病的有缺陷的都想要特别的去关心他照顾他，对那个自己能够行动自己能够照顾自己的，就是没有那么多的心用，没有那么多的心力的啊，所以我们要这样想，就是愿品我们应该也是要来好好的来对待他，给予安乐，这个就是学习圣人，不学习凡夫，这样。
阿弥陀佛，刚才有人问这个中庸品怎么去思维啊？那王居士是指举过去式的这个缘去缘念它，然后我会分享一个从现在式的角度去缘念，就是《华严经》里面讲说世界种。那十方世界无量无边，在我们这个同时，那能同时生在一个世界，然后又同时都为人，这个时间点就是我们都有共业，所以你可以从这个角度去思维。然后长老有讲过，就算是畜生道，他你也可以把它当作是死人，只是他持戒之前持戒没有持好，所以他现在显现为那个样子。哎，你可以从这个角度去思维，阿弥陀佛，这是我的分享。
谢谢，他讲得非常好，就是说我们 总要找出一个关系出来，为什么要给予安乐？他只要跟我们生存在这个十法界里面，都跟我们有因缘有关系啊。不管他是三恶道的众生，他在这边受苦，我们都想要有菩萨的心肠，要能够来救度他，给予安乐啊，那么能够让他离苦得乐。那么这个就是修持心了，不管是清品、愿品，那么还有中庸品，都能够同样的。所以说那个舍的部分呢、啊，慈悲喜舍这个舍无量心，说要这个平等平等愿亲平等啊，这个部分呢、啊，确实是要去学习啊。那我们就是比较困难啊，就是我们应该去改变了这些思维的。啊，但是那个菩萨更好的，因为他觉得他修无我观，好，他度了无量无边众生，他也没有一个娱乐者，也没有一个受乐者，或者求乐者。这个众生想要求乐，但是呢，这个菩萨想要，菩萨想要娱乐。那么，但是因为无我观，所以你要观察思维那个。没有一个真实的我在娱乐，也没有一个真实的众生在求乐，那么你还要进一步再修无我观，那么更好。那么又观想无常观，那么众生都是刹那刹那心在变化，都是无常的，那么你也是无常的啊，你这个我不存在，因为这个我的定义是什么？要常恒住不变异，有主宰性，还叫做我。那现在这有没有一个常恒住不变的？所以你也是无我，众生也是无我，啊，都是无我，那么都是空啊。那何必执着说有什么清品、愿品、中庸品呢？那么就不要去分别了。那么这个是所谓的有无常观，有这个无我观，那么还有一个空观，那么还有一个苦观。刚刚讲到这个苦，众生都有无量无边的苦啊，说千人千般苦，苦苦不相同，每一个人都受苦，众生都在受苦，那我们不应该苦上给他加苦，我们应该拔除他的苦，我们要娱乐。那么这个也是一个慈悯观的这种修学的方法啊。那么这个是有这个广大的这个利益的啊。
阿弥陀佛。再补充一下，刚才没有讲到，就是其实《华严经》进行品上面就有很多文殊师利菩萨教的那个现成的文具，那个都是你行住坐卧走路吃饭，吃到好吃的不好吃的，都在当愿众生，那个很多，那个都是如理的作意，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翻一翻，总共有141条。阿弥陀佛。
我们感谢。没问题。我们今天就到这里。